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德裕，字文饶，是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。他从小努力学习，成年后卓越出众，有高尚的节操。他不喜欢和朱升一起参加科举考试，凭借父祖的功勋补任校书郎。河东张宏进征召他为长书记。幕府解散后，他被召入朝廷，授予监察御史。穆宗即位后，提拔他为翰林学士。皇帝做太子时就已经听说李吉甫的名声，因此对李德裕的恩遇特别优厚，凡是重大的号令和典册都经他手起草。皇帝多次召见他，赏赐和奖励十分优厚。皇帝荒废朝政，所以外戚们多有请托，他们勾结宦官，探听宫中的话语，向大臣官说请托。李德裕上言旧制规定，驸马都尉与重要官员禁止往来。开元年间对这方面的督察尤为严厉，如今他们竟公然到宰相和大臣的私宅。这些人没有别的才能，只是泄露宫禁秘密，勾结内外罢了。请允许向宰相禀报事情的人到中书省去，不要动不动就去私宅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，他又晋升为中书舍人，不久被授予御史中丞。当初李吉甫担任宪宗的宰相时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在对策中直言痛斥当权者调陈朝政的过失。李吉甫向皇帝申诉并流下眼泪，有关官员都因此获罪，于是双方结下仇怨。李吉甫又为皇帝谋划讨伐两河地区的叛将，李逢吉阻挠他的主张，功业未成，而李吉甫去世，裴度实际上接替了他。李逢吉因意见不合被罢免，所以追恨李吉甫并怨恨裴度，排挤李德裕，使他得不到晋升。到这时，李逢吉趁着皇帝昏庸重伤裴度，使他与元稹相互怨恨，夺取了他的宰相职位，而自己取而代之。李逢吉想引荐牛僧孺来增值自己的党羽，于是将李德裕调出京城任浙西观察使。不久牛僧孺入朝为相，从此牛李两党的怨恨就结下了。当初润州经历了王国清的叛乱，窦一直倾尽府库的财物赏赐军队，资财耗尽，而士兵却更加骄横。李德裕自己生活节俭，用刘州的财物供养军队，虽然俭省但分配均匀，所以士兵没有怨言。两年后赋税储备充实，南方人相信巫术，即使父母染上疫病，儿子也抛弃不敢奉养。李德裕选择可以交谈的年长者，用孝慈的大道理、患难相收不可抛弃的道义教导他们，让他们回去相互小谕劝诫，违反的人就用法律公开制裁。几年后这种恶俗大为改变，他又查核蜀州不合理制的祠庙，毁掉1000多所，拆除私人山房1400处，倒扣无处藏身。天子下诏褒扬他。敬宗即位后奢侈无度，下诏浙西进献知妾装具。李德裕上奏说，近年旱灾，物力尚未恢复。三月壬子日颁布的赦令，长贡之外全部停止进献。这是陛下担心聚敛的官吏因此作奸，憔悴匮乏的百姓不堪其弊。本道素来号称富饶，经过李乙、薛平主政时都在百姓中实行酒类专卖，贡献后还有余财。元和年间的诏书停止酒类专卖，赦令又禁止株洲将献余钱送交节度使。现在留存的只有留使钱50万名，而每年的经费经常短缺13万，军用十分紧迫。现在所需的知妾装具估计要用银23000两、金130两，这些物品不是本地特产，即使尽力营求恐怕还准备不齐。希望陛下诏令宰相商议如何使臣不违背诏旨，不缺乏军用，不疲劳百姓，不积聚怨恨，那么前面的敕令和后面的诏书都可以遵行。皇帝没有答复。当时停止进献的命令下达不满一个月，而求贡的使者就接踵于道，所以李德裕特意借此进言来讽谏其他事情。皇帝又下诏索要蟠桃辽陵1000匹，李德裕再次上奏说，太宗时使者到凉州看见有名的猎鹰，暗示李大亮进献，李大亮劝谏制止了，太宗赐诏嘉奖赞叹。玄宗时使者到江南捕捉蛟鲸、翠鸟，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言，玄宗就采纳褒奖了。黄甫寻在益州之半壁造琵琶汉波露牙俑，苏挺不奉诏，皇帝也不加罪。那蛟鲸、 漏牙都是微小的东西。几位臣子尚且以劳累百姓、损害道德为言，难道太宗、玄宗有这样的臣子，现在唯独没有吗？大概是有职位的人蒙蔽而不让陛下听闻，并非陛下拒绝不接受。而且力额天马、蟠桃居报、文采怪礼，只有皇帝应当使用，现在要广用千匹，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昔日汉文帝身穿一提，元帝罢除清鲜的衣服，所以仁得此简，至今称颂。希望陛下施法二位祖宗的容纳，远思汉家的恭谨简约，才赐节俭，那么四海之内的百姓就都受到恩赐了。皇帝下幽诏停止了此事。自从元和年间以后，天下禁止私自渡人为僧。徐州王志兴谎称天子的诞月，请求助坛渡人来求父，皇帝下诏同意。他立即在江淮间公开招募，百姓成群奔走，他趁机谋取他们的钱财，归为己有。李德裕弹劾上奏说，王志兴在四州助坛，招募愿意剃度的人，每人交钱2000，就不再勘问，全部剃度。从淮右地区，每户有三丁男，必定有一人剃发，企图规避赋役，所渡的人无法计算。臣查看渡江的人每天有数百人，苏州、常州的平民10个人中就有8、9个，如果不加禁止遏制，那么到淡月时，江淮地区将失去丁男60万，这可不是小事。皇帝下诏让徐州禁止此事。当时皇帝昏庸荒淫，多次出游，亲近小人，听朝轻率。李德裕上呈单以6针表彰说，心乎爱矣，瑕不畏矣，这是古代贤人忠于事君的表现。那些关系疏远而言辞亲近的人危险，地位偏远而心意忠诚的人容易忤逆。臣私下想，自己被先圣提拔，便受恩宠，如果不能竭尽忠诚，就辜负了神灵的鉴察。臣在先朝时曾进献大名赋来讽谏，很受嘉许采纳。今日向明主尽忠也是这样。第一篇叫《萧衣》，讽谏上朝稀少和晚起。第二篇叫《正服》，讽谏服饰不合礼法。第三篇叫《罢宪》，讽谏搜求奇珍异宝。第四篇叫《纳贿》，讽谏轻弃忠言。第五篇叫《辩邪》，讽谏任用小人。第六篇叫《防微》，讽谏微服出游轻率外出。言辞都明直婉切。皇帝虽然不能采用他的话，还是敕令为处后恳切的起草诏书，后意答谢。但李德裕被李逢吉排挤压制，终究没有被那条。当时亳州的僧人谎称水可以治病，号称圣水，辗转传播。南方的人大约10户人家雇一人前往取水。谁取来后饮用，病人不敢接近昏血，年老病危的人大多因此死去。而水一斗卖30千，取水的人又另外取水，在路上转卖，互相欺狂，前往取水的人每天有数十上百。李德裕严厉命令渡口巡逻的人捕捉断绝，并且说，从前吴国有圣水，宋岂有圣火，都是妖祥，古人所禁止，请下令观察史林湖楚田色，以断绝妄缘。皇帝听从了。皇帝正迷惑于佛老，祈祷求福求长寿，和尚道士一起出入宫中。狂人杜景先上言说，他的朋友周希元有几百岁，皇帝派宦官到浙西迎接他，下诏令所在驿站快速护送。李德裕上书说，道的高者莫若广成子、轩辕，人的圣者莫若轩辕、孔子。从前轩辕问广成子修身的关键，广成子说，不要看不要听，抱神已静，形体自然会正，不要劳累你的形体，不要动摇你的精神，才可以长生。谨慎守住那纯一，来保持和谐。所以我修身1200岁了，形体未曾衰老。又说，得我道者上可为皇，下可为王。玄元对孔子说，去掉你的娇气与多欲、太色与淫志，这些对你的身体都没有益处。陛下修炼轩辕之术，寻访一人，如果广成子、玄元混杂而来，告诉陛下的话也不会超出这些。臣担心现在所得的人都是迂腐怪诞之事，使物闹兵，用小术来欺骗聪明，如同文成、武力之类的人。又前世天子虽然喜好方式，没有服用他们药物的。所以汉人称黄金可以炼成，用它做饮食器可以长寿。高宗时刘道和、玄宗时孙正生都能做黄金， 二位祖宗都不服用，难道不是因为宗庙重要吗？如果一定要招致真饮之事，希望陛下只从饱和之术，千万不要涉及药物，那么宗庙就会欣慰了。周希元果然荒诞不经，自称与张果、叶静能交游。皇帝诏令画工画他的相为图观看，中皇帝之事没有别的验证。文宗即位后就驱逐了他。太和三年，皇帝诏李德裕入朝，拜为兵部侍郎。裴度推荐他有宰相之才，而李宗闵凭借宦官帮助先掌权，并且得到君主信任，将李德裕调出为正华节度使，引荐牛僧孺协力罢免了裴度的政事。两个仇人互相呼应，凡是李德裕所友善的人全部被驱逐。于是二人权倾天下，党人牢不可破。过了一年，李德裕调任剑南西川。蜀地自从南诏入侵，打败了杜元颖，而郭昭代替他，因并不能理事，百姓失业，无法生存。李德裕到后就修整残破，激励怯弱，都井井有条。成都已失去南面的瑶州、协州，西面的维州、松州，从清溪下墨水向左全被蛮人占有。当初维高招来南诏，收复西州，倾尽内地资财，交结蛮人友好，向他们展示战阵文法。李德裕认为维高开启边患，资助盗贼，他的策略不对，养成了庸居，只是为愧疚罢了。到杜元颖时遇到间隙而爆发，所以南诏长驱深入，蹂躏千里，荡无节疑。现在创伤上心，如果不痛加矫正改革，不能洗刷一方的耻辱。于是建筑筹边楼，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人接壤的地方会在左边，西道与吐蕃接壤的地方会在右边。其部落多少，运粮远近，曲折都具备。于是召集熟悉边事的人与他们指划商定，凡是鲁秦真伪都了解。又挑选扶杖就僚与周兵中能作战的人，淘汰老弱十分之三四，士兵没有敢怨的。又向安定请求甲人，向河中请求工人，向这西请求弩人。因此蜀地的器械都尖锐，每户200人取一人，让他们习战，给予借贷免役，缓时农耕，及时作战，称为雄边子弟。其精兵叫南燕宝义、宝惠，两合木役，左右连弩。其兵叫飞星、智基、奇峰、刘殿、庭生、突骑，总共11军。修筑仗义城，以控制大渡、清溪关的险要；修筑玉武城，以控制荣津、形成犄角之势；修筑柔远城，以遏制西山吐蕃；修复邛崃关，将西周治所迁到台灯，以夺取蛮人的险要。旧制规定，每年末运输内地的粮食供给黎州、西周，从加州、梅州出发，经由阳山江到达大渡，然后分享各戍守地。常常在盛夏到达，当地苦于瘴毒，孕妇多死。李德裕命令转运琼州、亚洲的粮食，以十月为漕运开始，先于夏天到达，以辅助阳山江的运输，运粮的人不设盐月，远方百姓才得以安定。蜀人多卖女为妾，李德裕为此制定科约，凡13岁以上做三年劳役，以下五年，期满则归还父母。毁掉蜀下的浮屠丝炉数千，把土地给农民。蜀先主祠旁有挠村，那里的百姓剃发像僧人，却娶妻生子如常，李德裕下令禁止。蜀地风俗大变，于是两边边境逐渐畏惧。南诏请求归还所俘虏掠夺的4000人，吐蕃维州将领悉达谋举城投降。维州距离成都400里，依山为固，东北经由所从岭而下200里，地势无险，走长川不到3000里，直通吐蕃的牙帐，以往戍守，用以控制鲁人入侵。李德裕得到后立即发兵防守，并且陈说出师的有利形势。牛僧孺在朝中阻挠他的功劳，命令将悉达谋送还给吐蕃，以信守盟约。李德裕终身以此为恨。恰逢监军使王建言入朝，极力说悉达谋之死，拒绝了远方人归化的心意。皇帝也后悔，于是以兵部尚书召李德裕还朝，不久拜为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赞皇献伯。旧例成郎去拜见宰相，必须等片刻才敢通报，郎官非公事，不敢夜见。李宗闵时常常通宾客，李听为太子太傅， 召集所善之人，再酒聚集在李宗敏的阁中，喝醉酒才离去。到李德裕，则告知御史说，有因事见宰相的，必须先告诉御史台才允许。凡退朝，由龙尾到快步而出。于是没有人敢到宰相的阁中。又罢免了金兆柱杀堤，两阶上朝卫兵。他常建议说，朝廷只有邪正两条路，正必须去邪，邪必然害正。但他们的言辞都好像可听，希望陛下审慎取舍。不然二者并举，即使圣贤经营，也无法成功。不久李宗敏罢相，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初二省发福赵江淮的大商人，让他们主管唐厨实力，因此他们携带资财行遍天下，所到州镇成为贵客，富人倚靠他们自高。李德裕一概罢除了。后来唐文宗突然中风，不能说话。郑注起初通过王守成进献药物，皇帝病情稍有好转，又推荐李训让他担任代诏。皇帝想任命李训为谏官，李德裕说，从前诸葛亮说过，亲近贤臣，疏远小人，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。亲近小人，疏远贤士，这是后汉倾颓的原因。如今李训是小人，近来罪恶昭彰于天下，不宜引荐到身边。皇帝说，人谁能没有过错，应当容许他改正。况且李逢吉也曾说过这话。李德裕回答说，圣贤才能改正过错，像李训天生奸邪，又怎能改正？李逢吉位居宰相，却包庇凶邪之人，连累陛下，也是个罪人。皇帝告诉王涯，另外给李训官职。李德裕摇手阻止王涯，皇帝正好看见，很不高兴。李训、郑注都怨恨李德裕，就重新召回李宗敏辅政，任命李德裕为新元节度使。李德裕入朝见皇帝，自己陈述希望留在朝廷，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。李宗敏上奏，命令已经发出，不可阻止，改任镇海军节度使以代替王凡。先前在太和年间，张王的养母杜仲阳回到浙西，有诏令让当地官吏慰问。当时李德裕被召见，就发文书给刘后，让他按照诏书办理。王凡入朝任尚书左丞，而张王因罪被废黜而死。王凡于是和户部侍郎李翰一起诬陷李德裕曾经贿赂杜仲阳，引导张王图谋不轨。皇帝被他们的话迷惑，召来王涯、李固言、陆随质问，郑注、王凡、李翰三人说话更加坚定，只有陆随说，李德裕是大臣，不应有这种事，谗言的气焰才稍减。于是贬李德裕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，又贬为元州长史，陆随也被免去宰相。不久李宗敏因罪被斥退，而郑注、李训等人作乱失败。皇帝追忆醒悟，李德裕是被诬陷驱逐的，于是调任他为滁州刺史，又让他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。开成初年，皇帝从容对宰相说，朝廷难道还有遗漏的事情吗？众人都拿宋申锡的事回答。皇帝低头流泪数行，说，那时候兄弟都不能自保，何况宋申锡呢？有关部门要为我表彰他。又说，李德裕也和宋申锡一样啊，启用他为浙西观察使。后来在宫中与学士对答，离职叩头说，李德裕与李宗敏都被流放，而只有李德裕三次升官。皇帝说，他曾经举荐郑注，而李德裕想杀掉郑注，现在该把官职给什么人？离职恐惧而出。皇帝又指着座位后面的屏风给宰相看，说，这是李德裕争辩郑注的地方。李德裕三次在浙西任职，出入十年，调任淮南节度使，代替牛僧孺。牛僧孺听说后，把军务交给他的副手张禄，立即驰马离去。淮南府有80万民钱，李德裕上奏说只有40万，被张禄用去了一半。牛僧孺向皇帝申诉，而谏官姚和、魏摩等人一起弹劾李德裕挟私怨伤害牛僧孺，皇帝把奏章搁置不下，下诏让李德裕核实。李德裕上言，各镇交替时惯例减半，以准备水旱灾害，资助军费。于是索取王波、段文昌、崔从相继交接的账簿都在那里，只有崔从死在任上，牛僧孺接替他，所减的数目最多。随即弹劾自己刚到镇时失于遵循惯例，不敢妄为，于是等待治罪，有诏令是免他。武宗即位，召李德裕为门下侍郎，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入朝谢恩后，就进言告诫皇帝辨别邪正，专一委任，然后朝廷才能治理。我曾为先帝说过这些，不被采用。正人既然称小人为邪，小人也称正人为邪，如何辨别？请借物为比喻，松柏作为树木，孤身刚正，无所依靠。裸鸟则不是这样，柔弱不能自立，必依附其他树木。所以正人一心侍奉君主，无需依靠帮助。邪人必定结党，互相蒙蔽欺骗。君主以此辨别，就没有疑惑了。又说治乱在于信任，引用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是危害霸业的事，管仲回答情色生于意烈驰骋，不是危害霸业的。只有知人不能举荐，举荐不能任用，任用又杂以小人，才是危害霸业的。太宗、玄宗、德宗、宪宗四位皇帝都是圣使，他们开始即位时自恃如尧舜，时间久了就不如当初。陛下知道其中原因吗？开始时一概委任辅相，所以贤者得以尽心。时间久了，小人一起禁用，结党营私，混淆视听，所以君主怀疑而不能专一。正是离开宰相就不能治理。在德宗时最为严重，晚年宰相只是奉行诏书，参与谋划政事的是李奇运、裴延龄、韦渠谋等人，至今称为乱政。辅相有欺骗不忠的，应当立即罢免，忠诚而有才能的委任他们。正是没有其他门路，天下哪有不治理的？先帝用人起初都宽容优容，积累小过以致诛杀贬谪。如果确实能让小过就之而改正，君臣没有猜疑，那么谗佞邪恶就不能干预其间了。又说开元初年，辅相大多三次考核就离任，即使姚崇、宋璟也不能超过。到李林甫掌权19年，于是招致祸败。由此可知，频繁禁用罢免宰相，使政事归中书省，确实是治国的根本。皇帝曾经怀疑杨四父、李傕观望不忠，派使者去杀他们。李德裕知道皇帝性格刚烈而果断，就率领三位宰相在延英殿求见，呜咽流泪说，从前太宗、德宗诛杀大臣，没有不后悔的。臣希望陛下保全他们，以免日后有悔恨。假使二人罪恶昭彰，天下人共同憎恨。皇帝不答应，李德裕伏地不起。皇帝说，为了你们赦免他们。李德裕下拜起身就坐。皇帝说，如果让谏官论争，即使上千奏书，我也不赦免。李德裕再次下拜，于是追回使者，杨四父等人得以免死。当时皇帝多次出外打猎游玩，夜晚才回来，李德裕上言人君的行动效法太阳，所以出去上朝，回来休息。传说君主进入内室有常规，请深察古训，不要延续到夜晚。听说五星运行失度，恐怕上天以此殷切告诫。诗说敬畏上天的变化，不敢迟驱，希望节制田猎游玩，顺应天意。不久册拜为司空。回鹘自开成年间被瑕家司攻破，会昌以后，乌介可汗挟持公主在塞下建立牙帐，部族大饥荒，用弱小的口和贵重的器物在边境换粮退魂，党项贪图掠夺，通过天德军使田谋上言愿率部落兵攻击回鹘，议论的人请求同意他们的建议。李德裕说，回鹘对我国曾有功，因穷困来归附，并未轻易侵扰边境，突然讨伐他们，不是汉宣帝对待呼韩邪的道理，不如给他们粮食，等待他们生变。陈一行说，资助盗贼粮食不是良策，不如攻击他们。李德裕说，杀驼退魂不可依靠，他们见利就进，遇敌就逃，这是杂鲁的常态，谁肯为国家所用？天德军兵向来弱小，以义诚与强敌对抗，没有不败的。请下诏田谋，不要听从各部族的计谋。皇帝于是带给回鹘20000斛粮食。恰逢瓦梅斯杀死赤心投降，赤心军队溃散离去，于是回鹘势力穷困，多次乞求养马，想借兵恢复故地，又愿借天德城安置公主，皇帝不答应，于是进逼镇五堡，大炸爬头峰，劫掠朔川，转战云州，刺史张献杰必城不出。回鹘于是大肆抢掠，党项退魂都据险防守，不敢抵抗。皇帝更加知道 先前不答应田谋用二步兵的效果，于是又问计策。李德裕说，爬头峰以北都是大沙漠，利于骑兵，不能用步兵抵挡。如今巫界所倚仗的只是公主罢了，若能派健将出奇迹夺回公主，朝廷军队急攻，他必定逃走。如今勇将没有超过十雄的，请用帆布魂不禁足与汉兵衔枚夜袭，必定能成功。皇帝就把方略交给刘勉，让十雄在沙湖山拦击可汗，打败了他，迎回公主，回湖于是失败。晋卫司徒霞家司派使者来，并说攻取了安西、北庭。皇帝想跟从霞家司要求这些地方，李德裕说不可。安西距离京城7000里，北庭5000里。从前经由河西、陇右到达玉门关，都是我们的郡县，往往有驻军，所以能缓急调发。自从河陇落入吐蕃，道路要经过回鹘。回鹘如今破灭，不知霞家司是否真的占有那些地方。假使安西可以得到，就重新设置都护，派10000人去戍守，从哪里征发军队，从哪里运输粮饷。那天德镇武离京城近，力量尚且苦于不足，何况7000里外的安西呢？臣认为即使得到也无用。从前汉朝魏相请求停止屯田车师，贾捐之请求放弃朱崖，近代狄仁杰也请求放弃四镇及安东，都不愿贪图外域而损耗内地。这三位大臣当全盛时期尚且想放弃割舍来富足中原，何况久已沦陷的极远之地呢？这是耗费实力换取虚名，消灭一个回鹘又生出一个回鹘。皇帝于是停止。择路刘琮见死，他的侄子刘枕擅自接管事务，以求节度使职位。李德裕说，择路是内地，不是和硕可比，从前都用儒术大臣镇守。李抱真开始建立昭义军，功劳最高，德宗尚且不许他的儿子继承。到刘悟死时，敬宗正懈怠政事，于是把符节交给刘琮建。太和年间，刘琮建在长子擅自用兵，暗中勾结李训、郑注，对外假托效忠，请求清除君王身边之人。等到他有狗马之急，拒绝衣冠，拒见使者，就把兵权交给刘枕。放过不讨伐，无法向四方示警。皇帝说，能战胜吗？回答说，和硕是刘枕倚靠的唇齿，如果让魏博、镇冀部帮助他，就能攻破。那三镇世袭，历代皇帝允许，请派近臣明白告诉，因择路任命主帅，不能比照三镇，如今朕想诛杀刘枕，你们各自率兵会合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派李回持节告与王元奎、何鸿敬都听从命令。开始商议出兵时，朝廷内外纷纷上书坚决反对，都说刘悟功高，不能断绝他的后嗣。又刘琮建积蓄兵力10万，粮食可支10年，不能攻破。其他宰相也含糊附和，只有李德裕说，诸葛亮说曹操善于用兵，还5次攻打昌霸，3次越过潮水，何况不如他的呢？但胜负进退是兵家常态，只要陛下胜策先定，不因小利钝被服役动摇，就能成功。如果不利，臣请求以死抵罪。皇帝愤然说，替我在朝廷上说，有阻挠我军意的先杀了他。群议于是平息。王元奎出兵后，而何鸿敬逗留观望。李德裕建议派王载率臣、许精兵假到魏博攻打磁州。何鸿敬听说后，立即率兵请求自己渡漳水攻取磁州、潞州。恰逢衡水戍兵叛变攻入太原，驱逐他们的主帅李石，拥立副将杨辩主持留后事务。正当此时，刘枕尚未攻下，朝廷更加忧虑，议论的人多，说军队都可停止。皇帝派宦官马元石到太原侦查变故，杨辩后会宦官设宴饮酒3天，回来后谎报说杨辩兵多，穿着明光铠的排成15里。李德裕追问说，李石因为太原无兵，所以调衡水兵1500人戍守榆社，杨辩趁此作乱，怎能陈列这么多士兵？就说晋人勇悍，都是兵招募来的。李德裕说，招募士兵应当用财物，李石因为每人欠一匹缣，所以士兵作乱，李石无法索要，杨辩怎能得到？太原一盔一戟都送往行营，怎能安置15里明光铠？使者无话可说。李德裕立即上奏， 杨便是低贱的君卒，不可赦免。如果力量不足，请先放过刘枕而诛杀杨便。立即催促王冯调动余社军队，下诏王元奎赶赴土门会合太原。河东监军吕义忠听说后，当天诏余社兵入城斩杀杨便，将首级送往京城。李德裕常常痛恨贞元太和年间朝廷进行讨伐时，各道军队一出境就完全依赖杜之供应粮饷，常常拖延十日来消耗国家财力。有的军队甚至与贼寇约定，让他们放松守备，只攻下一县一屯就向天子报告，所以军队没有大功。因此他请求皇帝下诏给诸将，命令他们直接攻取州城，不要攻打县城。所以王元奎等人攻下行州、明州、此州后，刘枕的士气就衰竭了。不久高文端投降，说刘枕粮食匮乏，都是妇女搓麦穗喂兵士。没过多久，郭毅带着刘枕的首级投降。皇帝问怎么处置郭毅，李德裕说刘枕这小子哪里懂得谋反，都是郭毅主使的。如今三州已经投降，刘枕走投无路，郭毅又出卖他的宗族来求取富贵，不杀他以后就无法惩戒恶人。皇帝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，于是下诏命石雄进入潞州，将郭毅等人以及曾经为刘枕所用的人全部抓来杀掉。论功行赏，李德裕被拜为太尉，晋封赵国公。李德裕坚决推辞，说唐朝建立以来太尉只有七人，上父郭子仪都不敢接受，近来王志兴、李载义都越级拜为太保太傅，正是因为朝廷非常珍惜这个官职。裴度任司徒十年也没有升迁，我宁愿守住原来的官制就足够了。皇帝说我正遗憾没有官职来酬谢你的功劳，你不要坚决推辞。李德裕又陈述说，先父受封在赵地，嫡长孙宽中刚出生时取字叫三赵，意思是打算传给嫡系，不传给旁支。我之前增加封地已经改到中山，我的先世都曾居住在极地，希望改封到魏地。皇帝同意，于是改封魏国公。皇帝曾从容地对宰相说，有人说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也结为朋党，可信吗？李德裕说，从前刘向说孔子与颜回、子贡互相称赞不算朋党，与季与高尧互相推荐不算结党营私，因为他们没有邪念。我曾认为共工、滚、欢都与顺、与一起在尧的朝廷中，共工、欢都结党，而顺、与不结党，小人互相勾结，彼此掩饰。贤人君子则不然，忠于国就同心，文于义就同志，退朝后各行其事，不能以私情交往。赵宣子、随会相继纳谏，司马侯、书相一起弑君，不算结党。公孙弘每次与汲黯请求单独召见，汲黯先发言，公孙弘在后面补充，武帝都听从他们的话。汲黯和公孙弘虽然一同进言，但汲黯在朝廷上指责其人缺少情义，讥讽公孙弘用布背誓作假，那么一个先发一个后继也不算结党。太宗与房玄龄谋划事情，就说除了杜如晦没有人能筹划，等到杜如晦在场又推中房玄龄的计策，这就是同心为国不算结党。汉朝的朱伯、陈贤互相视为心腹，背弃公义而拼死结党，周福、房直各自率领他们的党羽互相倾轧，议论相争，所以朋党从甘霖二部开始，到严仲时被称为勾党，相继被诛杀。用王制来衡量并非不幸。周朝衰微时，列国公子有信陵君、平原君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游说之士，以这四豪为首，他们也各有门客三千，致力于以诡诈势力互相争高，而孔子的门徒只推行仁义。如今议论的人想把他们相比是荒谬的。我不知道所谓的党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身，如果真是为了国家，那么随会、书相、汲黯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的做法可行，不必结党。如今所谓的党是诬陷良善、遮蔽忠臣、附和下属、欺瞒皇上、车马奔驰去屈服权势，昼夜合谋把好的官职和重要的选拔都拉自己的党羽去做，否则就压制贬退。孔子的门徒有这样的吗？陛下用这个来考察，那么奸伪就显现了。当时韦弘之上言说， 宰相不可监管钱谷的事。李德裕上奏说，管仲明于治国，他说，国家最重要的器物莫过于法令，法令重则君王尊，君王尊则国家安，治理人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。所以说，损害法令的处死，增加法令的处死，不执行法令的处死，扣留法令的处死，不服从法令的处死，这五种情况都不赦免。又说，法令由上面制定，而在下面议论可否，这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。太和以后，风俗逐渐败坏，法令由上面发出，下面却非议，这种弊病如果不停止，就无法治理国家。匡衡说，大臣是国家的骨功，万民所瞻仰，英明的君主所慎重选择的人。传说，下面轻视上面的爵位，见人图谋权臣的职位，那么国家就会动摇，而百姓不得安宁。如今韦弘志是被人教唆才这么说，这是图谋权臣的行为。况且萧望之是汉朝名儒，任御史大夫时上奏说，年初日月缺少光辉，罪过在我们这些臣子。宣帝认为萧望之轻视丞相，交给有关部门审问。贞观年间，监察御史陈师和上言说，人的思虑有限，一个人不能总管许多职务。太宗说，这是想离间我君臣，把他贬斥到岭外。我认为宰相如果有奸谋隐恶，那么人人都可以向上议论。至于设置职务，是君主的权柄，不是小人所能干预的。古代朝廷的士人各自守其官业，思考不超出本职范围。韦弘志是卑贱的臣子，怎么能用不应当说的话妄自触动天听？这是轻视宰相。陛下洞察他的奸邪计谋是从党人中来的，应当加以阻绝。李德裕的大意是要使朝廷尊严，臣下肃静，而政令出自宰相，他深切痛恨朋党，所以感慨激切地说这番话。他又曾说，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，减少官员不如减少吏员，能够精简冗官确实是治国的根本。于是请求罢免郡县吏员共2000多人，被免职的士人都怨恨。当时天下已经平定，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而星象家说火星侵犯上象星，他又恳切请求离职，都不被允许。他当正宫6年，正当用兵时决策制胜，其他宰相无法参与，所以他的威名独重于当时。宣宗即位，李德裕在太极殿奉上册名。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，刚才行礼时靠近我的那个人不就是太尉吗？每次看我的毛发都竖起来。第二天罢免他为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任荆南节度使。不久调任东都留守。白敏中、林胡桃、崔铉一向是他的仇敌。大中元年，他们指使党人李贤告发李德裕的隐秘之事，因此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再贬为潮州司马。第二年又引导吴汝纳诉讼李绅杀害吴襄一事，大理卿卢颜、刑部侍郎马直、御史中丞魏福说，李绅杀无罪之人，李德裕徇私造成冤案，甚至为此贬出御史，欺瞒皇上，大逆不道，于是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李德裕去世后托梦给林胡桃说，希望您哀怜我，让我得以归葬。林胡桃告诉儿子林胡雪，林胡雪说，执政的人都恨他，可以吗？到了晚上又梦到林胡桃，害怕地说，魏公的魂魄可畏，不说的话或是就要来了。于是禀告皇帝，得以让灵柩回乡。李德裕性格孤高严峻，明辨有风采，善于写文章，虽然身居高位，仍然不离开书籍。他的谋议原因古事为依据，滔滔不绝，令人喜欢。他常以治理天下为己任，武宗了解并能任用他，言听计从，那时王室几乎中兴。此前韩权益在蔡州战败，杜叔良在深州战败，都是因为监军宦官控制了兵权，将领不能自主进退，诏书一天下3-4次，宰相不参与。又各道的精锐兵士都被监军取来跟随自己，每次督战就登上高处，竖起旗帜表明自己所在，军队小有不利就卷起旗帜离去，大军随即失败，因此朝廷军队所向多败。到讨伐回鹘择路时，李德裕建议诏书交给宰相府才能下达，监军不得干预军事要务， 每百名兵士中取一人作为护卫。从此号令明确统一，将领才能立功。元和以后多次用兵，宰相不得休假，有时祭之以灯火才能罢休。李德裕在位时，即使有紧急文书和警报，他都从容裁决，大致到午后下朝回家休假就按规定安然，像无事时一样。他处理紧急事务，皇帝一切让他起草诏书，李德裕多次推辞，皇帝说学士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。讨伐刘枕时，下诏给王元奎、何鸿敬说不要为子孙考虑，要保持辅车相依的形式。王元奎等人了解了意图，都震惊恐惧而想效力。不久三州投降，贼寇就被平定了。皇帝每次称赞魏博的功劳，就看着李德裕说起诏书中的话，赞叹他切合事理，而且能挫败敌人的计谋。三镇每次奏事，李德裕召见使者训诫他们尽忠守义，言辞恳切，让他们回去各自告诉主帅，所以和硕畏惧威势，不敢轻慢。后来废除佛法，僧侣逃亡，大多奔赴幽州。李德裕召见守邸官吏告诫说，替我告诉张仲武，刘从谏招纳亡命之徒，如今看这有什么好处。张仲武害怕，把刀交给居庸关的守吏说，僧侣赶进来的，斩。皇帝多次讨伐叛逆有功，李德裕担心他放纵武力而不可收敛，就上奏说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，不追击，自称所得已多，恐怕损伤威严。养由基是古代善于射箭的人，柳叶虽在百步之外必定射中，观看的人说不如稍事休息，如果弓弦波动，箭头歪斜，前功尽弃。陛下征伐没有不达到目的的，希望以用兵为戒才能保住成功。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话。方士赵归真凭借方术禁用，李德裕劝谏说，这个人曾在禁宗时凭借诡诈妄诞出入宫中，人人都希望他不到陛下面前。皇帝说，归真我自己认识，只是没有大过错，召来与他谈论养生之术罢了。李德裕回答说，小人之于利益就像飞蛾扑火，从前看归真的门前车辙都满了。皇帝不听，于是挟持方术以迎合时势的人纷纷禁用，皇帝的志向就衰败了。李德裕居住的安逸里宅地有院落叫起草，亭子叫金丝，没有大事记忆，就住在里面，即使左右侍御也不能参与。他不喜欢饮酒，后房没有声色的娱乐，平生所著论多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李业在变宋幕府任职，贬为相州历山县尉，义宗时因赦令迁到郴州，其余的儿子都死在贬所。李业的儿子李延古前夫年间任集贤校理，多次升迁至司勋员外郎，后来隐居在平泉。昭宗东迁案因不朝夜定罪，贬为卫尉主簿。李德裕被贬斥时，中书舍人崔谷字乾熙，是有节义的人，因起草制书不够深刻严厉被定罪，贬为端州刺史。崔谷考中进士，又因制策历任行州刺史。刘枕反叛，派党羽裴问驻守州城，崔谷劝说他归顺，改任考功郎中，当时人都认为赏赐太轻。到这时起草诏书不肯巧加罪名。吴汝纳的案子，朝廷公卿没有人为他辩白的，只有淮南府左卫行被逮捕，官吏想让他诬告牵连李德裕，虽然遭受痛楚拷打，始终不从，最终被贬死在岭外。又有丁柔利，李德裕当政时有人推荐他正直清廉可任谏官，最终没有任用。大中初年任左拾遗，李德裕被流放后，丁柔利内心怜悯他，上书为他申冤，因阿父的罪名被贬为南阳尉。义宗时下诏追复李德裕太子少保、魏国公，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距离他去世已经十年。赞说汉朝刘向议论朋党，他的话明白恳切，令人流泪，而君主不醒悟，最终使无罪的人陷于死地。李德裕又引用刘向的话指臣邪政，两次被放逐，最终遭受大祸。朋党的兴起真是危险啊，根本在于君主的威权被夺则下面凌驾，听断不明则贤与不孝同时禁用，禁用必然争胜，而后人人引荐自己的私交，趁着君主狐疑不决的间隙，这样就使节直恐言相斗于前，而以人数的多少决定胜负了。想要国家不亡可能吗？本人身为名宰相，不能抑制自己所憎恶的人， 公然排挤已成仇敌，是结党营私之势形成，跟朱牵连，闲置之人流亡奔走，而王室也衰微，难道他明智尚有不足吗？不然的话，功业光明，辅佐武宗中兴，可以与姚崇、宋璟并列了。